本节目含有不断创新的成功者，请大家鼓起腮帮子收听。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乱谈乱谈。
Welcome to Randomism. We talk about random subjects like art, cul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nly in Chinese.
我们将乱谈艺术、乱谈文化、乱谈哲学、乱谈一切我们感兴趣和喜欢的话题。
我是邓小贤，
我是鲍宇洲。
哎呦，我们这一期乱谈乱谈隔了多久啊？
这些无所谓，我不在意，在意的呢是能有多乱这一期。
嗯，这一期挺乱的，应该，因为我们这一期要谈的人就挺乱的。
对，我们要乱到什么程度呢？原来就本身比较乱的这个基础之上，今天再乱一下，是吧？比原来还要乱
啊！对啊，我们就
乱到呢，抛弃了以前所有的规则
啊，
抛弃了文化，抛弃了文学，抛弃了历史，
抛弃了做人，
就相当于是在所有的层面上去完全脱轨。今天呢，应该可以说是非常旁逸斜出的这么一期。
好了，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这个一本是这个埃隆·马斯克。
这次我们紧紧的踩在了时代的前列线上，对吧？看了一本刚刚出版不久的一个国际名人，行业巨头和时尚的引领者的这么一个人的传记。这书里边把它翻译成叫埃隆，我特别建议把它翻译成伊隆·马斯克。
我们简单的把这个作者说一下，这个作者也是来头不小啊，
叫 Walter Isaacman，
他是曾经是当过美国的《时代》杂志的总编辑，和我们大家都知道响当当的传媒 CNN 的总裁，不得了，这两个头衔。
Cable News，
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写人物传记的高手。他除了在去年写的出版的这个《马斯克传》之外呢，他还写过像乔布斯传啊，又是另外一个科技牛人，之前还写过爱因斯坦传，
科学上更大的一颗巨星，
都是划时代的啊。除了他写科技呢，还写了很多的政治名人。他踏入到这个传记行列的第一个这个写的人呢，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基辛格啊。然后呢，他还写过美国的当时的一个很著名的那个美国的总统，就是本杰明·弗兰克林。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科技的，都是划时代的这些人物。
就说这个人的出手呢比较高。
是。
这本书呢，首先它读起来非常的痛快。行文呢非常简洁流利。虽然是它的描述的事件是那个巨细靡遗。但是呢，因为它的叙述跌宕起伏，所以呢，读起来呢节奏非常快，特别有一种现代感，我很喜欢这种文风。
我相信很多特别是比如说是男的去读这个马斯克传，有很多人会觉得特别痛快的有一点，
是因为男的有前列腺是吧？
不是，也不是，就说
是男的没有前列腺了是吧？现在。
那是马斯克其中的一个儿子。这个男人去读这个马斯克书觉得特别兴奋的一点，就是马斯克其实在里面展现了很多男人男孩梦想的东西，在你读这个马斯克的书里面觉得酣畅淋漓的，就他呈现给你，而且这个人就完全的就实现了
啊。这么听起来怎么这么歪啊？是不是金钱和美女啊？
不过你这么说也对啊。其实贯穿了他所有的事业，这本书里面无非就是两大部分嘛，一个金钱，一个美女嘛。这本书的前面部分就是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部分，讲了很多他的实践方面的东西，包括他怎么会走上这条路的，这跟他童年的时候在南非的冒险的经历，以及他的外公是一个冒险家，在南非他的特立独行的父亲独特的这种家教的方式教育出来的他们兄弟几个，这些都使着这个马斯克他深深的印在他的这个记忆当中，特别是他的父亲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你想后来好像有一次他带着他的最新一任的女朋友去见他的父亲的时候，马斯克你想叱咤风云啊，这个一到工厂他的马斯克的气场是非常大的，但是一到那饭店去见他父亲的时候，马斯克简直就变成另外一个人，简直就像一只受了惊的小兔子，手都在发抖。这个就是马斯克其实从小在他的父亲的性格以及父亲的这种教养方式，给马斯克后来的他的整个的管理以及马斯克的想法影响都非常大，好像都比他的那个几个他的其他的几个兄弟影响要大。
这本书呢，从马斯克的祖辈父辈做了一点铺垫开始，从一直把马斯克从小到大一路写了上来。他这写法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传记写法，这个作者之所以能做到很高妙，我觉得是他资源非常丰富。他把马斯克的亲人、朋友、同事、敌人、竞争对手和一些只要跟他相关的人能接触到的，他基本上都接触到了。在这个书里面呢，还不断提示出他甚至在有段时间是紧跟着马斯克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近距离观察他的生活，观察了好长时间才写成的。所以呢，在他这本书呢，总体来讲呢，我是比较信服的，因为好多东西阐述出来的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另外一点呢，就是刚才我说过了，他的这个笔法呢非常轻盈，一气呵成啊，跌宕起伏。当然了，这跟马斯克本身他的生活和创业的这种的经历起伏是分不开的。所以这本书写的我觉得非常成功啊，非常好读。这个中文版后来看习惯了，我觉得就越来越顺畅了。而且呢，这个翻译的有一些妙处我还挺欣赏的，里面的一些小的英文口号呀或者什么这种的特定表达，翻译的又有趣然后又传神。哎，我觉得有时候看看翻译作品也挺好。
这部传记就是说像在做一部纪录片，它的整个结构的方式就是那种很标准的纪录片的那种结构方式，就是不停的那个访谈，然后中间插一点那个场景再现。它会让你在读的时候有很强的画面感跟对峙感，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可以有几个人就不同的角度去阐述他的这个就观点和看到观察的东西。
伊隆马斯克他的事迹啊，断断续续这么多年来在中国人当中的传播其实已经是屡见不鲜了。所以呢，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对于这种事实性的这些陈述呢，反而呢我倒放过去很多。
你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我更多看到的呢是他就是这个人他的成长的路线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察线条，对我来说是更有趣味的。我呢是更把它看作是一个在美国那种社会环境里面成长出来的一种产品，就是把这个人当成一个产品来看待。他呢其实是那个社会里面必然要产生出来的一种生活形态。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说在一个极度自由的社会环境当中，总会有人做很极端的事情。而这些极端的事情做的人多了，总会有人一再成功。所以呢，就说在好多人猛然说起马斯克他的成功都像传奇一样的，我其实呢建议大家把他这种成功放到他的那个社会环境里面去看。就说如果一个社会它足够宽容，足够自由，足够放任你，那你只要有一点点的社会资源和一点点脑子，一般人都会取得一些个人成功的。在咱们录之前不是说吗，他是一个脾气极其暴躁这么一个人，
他不就是那个阿斯伯格综合征吗？
这样的脾气的人不仅在美国能存活，而且在美国能取得大的成就，其实他就是一个不断的把自己的成功欲望推向极端这样一个人，他就成功了。就说这样的国家培育这样的人，我一点都不奇怪。
说到马斯克，说到这个他所创立的这几家公司，每一家公司其实都是开创了一个科技的一个里程碑或者一个标志啊。
对，这些呢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是吧？他刚开始那个 PayPal 是颠覆了银行系统，紧接着他要搞一个电动车，于是呢就有了特斯拉公司。这个成功了之后，他又想做那个航天，于是有了 SpaceX。之后呢，他又有了那个凭空要给地下打地洞，是吧？这样的这个非常效率高的这么一些产品，还有那个做人工智能，这些东西，那 Neuralink 要给人的脑袋里边植入芯片，
对
不对？这些东西呢，都是走在人类的思维的前沿，而他呢，一个一个都实现了。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一方面需要想象力，另外一方面呢需要执行力。而马斯克呢，他的人生当中最不缺的就是这些东西。再加上这个美国社会，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只要你有想法，只要你有行动力，就会有资本来追逐你，来给你投钱。所以呢，在这种环境当中，他的成功，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有一种说法说他是心血来潮，想一出是一出，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突然拍脑袋，哇，我要成立一家电动车公司，我要成立。
除了那个电动车之外，电动车呢应该是他那个以前蓄谋已久的，他想好久，别人做出来之后，他不是还争创始人的这个名头吗？他跟那个争的时候，他说我在17年之前我就想到了这个想法，你们怎么不说，是吧？你们只是把它做出来而已。
是就是其实那个特斯拉这三个字不是他发明的，是别人
的。对，是他的那个合伙人。
对。
那个反倒是他其他的那些公司，我觉得更多有心血来潮的意味。
我看了他那个传记之后啊，我倒觉得他并不是心血来潮。我觉得他的整体的想法都是源自于在大学时候所拥有的一个火星移民计划的这个梦想，就是火星殖民梦想串起的所有的这个产业链。冥冥当中他现在其实还在坚持这条路，就是慢慢慢慢把这个产业链给做齐了，做齐之后顺利的火星移民去了。
这么来理他的这个创业路径的话，可以验证这句话，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对，
太恶心了这话，一定要剪进去啊。
我们聊聊 马斯克。
马斯克女儿的私人生活。
怎么生出来这几个孩子的？
这个不用怎么聊，因为大家都知道马斯克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通过高科技生出来的，是吧？
这好像也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啊，才能做出来这样的动作，不是常人能做的事儿。
是不是这个，这是个风潮啊？是不是？是有钱人怕，就说疼惜他们的女人，就不让他们怀孩子，或者说不让他们做什么剖腹、什么自然生产之类的，是不是这样啊？
不过他还是
有没有这个因素啊？
他最后生产还是在做剖腹产，而且其中你看到那书当中还有一节提到这个，他现在的那个女朋友在做那个剖腹产的时候，马斯克还全程的去摄影他怎么剖出来的，以至于现在女朋友对他很生气，就是你居然把这个影像都把它摄出来，而且公开出来。
还有另外一个，他们是用的另外一个人来代孕。
对，
好像是有一任女友跟他一个前妻，他们是有交集。那一任女友呢是怀了一个双胞胎，然后他的前妻呢是通过别人代孕，代孕的这个母亲跟那个现在怀着双胞胎这个女的，俩人呢就住在同一个医院里头。
我们就知道这个结果，这好像很符合马斯克这样一个科技怪人的人设。
在这里头呢，其实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是他那个原来是一个儿子，后来变成女儿的那个、这个事情
啊，
说这个儿子呢从小他就比较葛，是吧？叛逆，跟马斯克呢跟他父亲呢就不亲，中间有段时间呢给自己取名叫 Jennifer， 是吧？取了个女名，然后等到后来干脆就做了变性。他呢在自己的这个认同的道路上越走，跟传统的观念越来越远的同时啊，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也是越来越紧张。 从刚开始的冷漠到后来的对抗，到等到后来呢，还有一次是非常明确的声明说我恨你和恨你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之类之类这样激烈的言辞，等到后来呢，干脆是老死不相往来。马斯克呢对此呢非常的痛心，是他人生当中很大的一个痛。当然这是家世是一方面，我想把这个一个男孩变成女孩，然后呢反叛自己家庭到反叛社会，这个人他的这种成长我有一点点的思考。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因素。首先呢，这是一个大富之家，就是那孩子出生以来马斯克他们家其实已经是就是
他其实是含着金钥匙长大
是这样。首先这是他的一个标签哈，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第二呢，他接受的教育是，大家注意到没有，是在美国西海岸的加州接受的教育。这个加州呢，众所周知，它是美国最为自由、最为偏左的这么一个州。而加州的教育，从小到大的这教育呢，是极度偏左的。就是这孩子呢，在这里头他的思想的这么变化，跟除了先天的这个潜质之外，其实后天教育的环境也是分不开的。另外呢，在这个教育之外呢，这种整体的加州的左倾的这种激进的这种的社会风潮、社会环境，其实对孩子应该也有很多的影响。所以呢，在这样的环境里头长的孩子，就是让我想到了其实有钱人家孩子容易反叛，这个呢基本上是一个定律嘛，是吧？因为他呢不需要为衣食啊为什么这些具体的事物忙碌了，他可以就从小就想很多形而上的东西，所以呢更容易觉醒，更容易反叛。所谓的觉醒啊，那带引号的 wake 啊，那这样的一些风潮里头，那往往是这种有钱人家的孩子走到了社会的最前端，尤其是成为极左分子是最容易的。在马斯克的人生当中就非常不幸的，他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主儿。
这一点是不是也折射出的这个美国的现在的现状，是不是也是一个青年的一个潮流或者是一个走向啊？第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反叛，按照那个过去奥巴马的说法，那个口号就是 change。 第二个就是你无论是从美国现在推出的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啊，或者美国的作品来看，美国现在有很多青年人对于生活的认同，对于性别的认同，甚至于对于国家的认同，都在发生着一种时代的变化，时代的转折。马斯克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其实就很好的就体现了这样一点，他几个孩子啊，不同的走向，有的是认同他的父亲，有的是很乖巧，还甚至他有一个孩子是八岁，叫 Ken 好像是，八岁开始吃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他几个孩子就是好像就反映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一些追求的方向，好像都是一种潮流。
所谓龙生九子是吧，每个各有不同。我们说到这个女儿最后把自己改名叫做 Jenna 的这一个女人女儿这个身上，当然了她这个天性里面的反叛和正值青春期的反叛这个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动力。然后另外呢，像咱们刚才讲到的这种处在最偏左的这种州里头的这种的文化氛围里头，他受到的影响，这是他的外部环境对他的塑造啊，这么两相夹击之下，他肯定会往左走。其实呢，在美国，无论在哪个国家吧，年轻人的反叛啊，文化风潮里面的偏左，比如说很久以前就出现了 Me Too 是吧，女权。然后呢，这个再往前一点，有这种保护环境的人啊，还有一些什么动物保护，还有一些什么气候变化啊，又在这个前几年的什么黑名贵啊等等等等这些社会风潮里头，他们其实都是集体往左转的这么一个风潮。而这些风潮呢继续发展，在这种的推波助澜之下，一些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之下，他继续往左，然后超出了社会主义，然后再往左就成了极端分子。当然呢，一个出身有钱人家的孩子，他是有足够的选择的。而且呢，这个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头，自己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光谱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在文化风潮里头再加一个性别认同，是吧？现在越来越宽泛了，据说有的州里头认同60几种性别，是吧？
前提是要有60几种性别。
他们认同这个，你刚才又提到好莱坞，这里就说影视剧里头他们各种怪象都出来了，什么一定要选黑的，是吧？啊，一定要选少数的，啊，一定要什么有残疾人啊，什么之类都进来了。另外呢，是那个女演员，在英文当中原来的传统里头是说 actress， 现在呢也不能用 actress 了，必须得用 actor， 不管你是男是女都得用 actor。所以就是从称呼上面，另外呢，那60几种性别里头，是你不能称 you 或者 he she， 这不能称了，要称 they， 把传统的这些东西哈，就往极端里推。身处在这样的社会当中，这样的时代的宠儿，他们选择什么样呢？是他们的个人的选择，但是呢，他从他们的选择当中可以折射出来，美国社会左倾的这风向是越来越严重了。与此相对应的，那原来政治上更为保守一些的人呢，他作为回应，他们就更力挽狂澜似的往回右撤，所以呢，这个国家的社会的撕裂度就越来越大了。
科技的发展跟时代的发展是联系在一块儿的，随着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时代往前走，这个其实在马斯克的周围都存在，围绕着他的各方的东西都存在着。
一般来讲，左派呢，他们标榜的是 progressive， 是渐进式的前进，而右派呢，它是 conservative， 所谓的保守主义，它是基本上保持现状，他们呢也不一定是那么坚决的拒绝前进。在马斯克创业的摇篮，也就是加州这个地方呢，是不由得你选立场的。因为呢，众所周知，加州是美国科技发展的策源地之一，各个科技的大公司都基本上 base 在加利福尼亚，马斯克也不例外，他刚开始创业都是在这地方开始的。咱们再接着科技的来说，科技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呢发展之后，它必然要影响社会的结构，有了钱之后就要行善事嘛。其实左派的初衷是非常好的，他的推动力呢是说有钱了你要行善，你要分给大家，让大家共同富裕。
不是，是不有一个很简单的分左派跟右派的一个说法，就是左派负责花钱的，右派负责挣钱的，是不是这样？
这在现象上来说非常的生动，因为大概可以这么说，是更深层一点呢，就是说左派呢他要求的是平等。而右派呢要求的是自由。其实呢他们现在呢大家把这个左派说成 liberal， 说是左派是自由的，其实这有点偏颇。真正的左派的需求就是要平等。啊，有了钱大家分，你相当于就是你对别人好嘛。啊，当然了，这个任何好事情发展到极端，有时候可能会办坏事。就比如说他在极度推动好的时候，他就变成了说你如果不好你就是坏人，你做的不够好你就是坏蛋。比如说他要本来呢讲礼貌挺好的，是吧，你对黑人好一点礼貌一点就挺好的，结果呢现在是说你只要对黑人不好你就是坏蛋，我要批评你，我要抓你，我要砸你们家玻璃，就是成了极端了。与此相适应的呢，就是这个有钱的州就极度的向左转，就变得激进了，反而呢是他对有钱人或者正常人过度的要求了，使这个社会就变得不好了。不是，那等到后来马斯克不是把他的工厂挪到了那加州以外嘛，是吧，德州啊，什么墨西哥呀，乃至于到了其他的国外，这跟社会风潮的这种转变是非常的相关的。马斯克他的这个政治光谱的变迁是非常非常有看点的。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其实我问这个问题的初衷也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大潮包围当中的马斯克定力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他究竟是往左偏还是往右偏，其实也是很大的影响了其他的科技的发展或者是未来的发展。
这一点呢咱们有非常深的共识。咱们刚才不管是调笑还是说真实的找原因，就是他的这个 iceberg 综合症是吧，艾斯伯格综合症让他变得那么坚定是吧，不听人言，从而呢使他在这样的政治风潮的变换当中他坚守了自己。他是怎么坚守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他变有钱人，乃至于变有钱之前，创业之前，他是一个坚定的左派分子，他要支持的是民主党。
支持民主党的高峰就是他跟奥巴马的互动，以至于他最后差一点要进入奥巴马的整个的宇航咨询的这个顾问团队了。
说到奥巴马呢，这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美国社会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人们崇尚尊重黑人到什么程度，就是选一个黑人总统，这就是左派思潮达到了顶峰的一个结果，一个表现。当然了，在全世界看起来，美国确实是做了一个标榜样，就是这个国家可以礼貌到什么程度，可以平等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选一个黑人上阵当总统。
差一点就是在奥巴马之后再要平等，再要进一步选一个女性当总统的时候戛然而止。
这如果没有川普出来的话，那真的就实现了啊。而这个伊隆马斯克呢，他自己没变，他仍然呢是说啊，我支持的是这个他原来的这些价值观之类的，当然是原来是偏左的，现在呢他也没有刻意的偏左，也没刻意往右，他停在这儿了。结果呢十几年二十年之后，他突然发现在众人的眼光中他成了右派了，他开始反对乔拜登的好多的政策，他突然发现在加州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如此的荒唐。这个非常节点性的一点就是他在收购这个 Twitter 之前后，他发现加州产生了这么伟大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摇篮里头，目前他们的这种科技公司在做的是什么事情，是钳制言论是吧，打压异己，这些事情做的都非常的过分。这里头讲了一个例子是说这个 Twitter 呢封杀了特朗普，就当然了这个马斯克他也不喜欢特朗普，但是呢他认为不是因为你不喜欢你就可以封杀人。当时很显然 Twitter 就是只要谁偏右就把谁踢出去，谁越左他就越捧谁，连马斯克都看不下去了，对吧？由此他对于社会有一个新的认知，那就是说啊，美国的社会太偏左了。而这个时候呢，他一声言之后，人们在检视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坐落在美国政治光谱的右端了。
是不是连那个川普也产生错觉了，以为他真的是一个右派？
对，那真的是差不多。就因为就是美国这个呢表明的是美国社会整体左移，马斯克没动，所以呢他在检视自己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在右端。
无论天下风云如何变化，我自岿然不动，以不变应万变，这个道理好像在马斯克身上没行通。
非常难行通，因为就是在如此激烈的社会变迁当中，没有人是可以独善其身的。马斯克因为他的这个对于Twitter 的观感，他受到多少的攻击啊，因为他有时候的这种在左右之间的这种的平衡没做好，他受到多少的攻击，这书里面都有，就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所以呢马斯克呢就干脆还是以他一个 iceberg 综合症的姿态来只做自己，来力挽狂澜。书里头有一段描写特别的传神，我觉得这个呢是可以有隐喻的作用。就比如说他那天去了推特公司去视察去了，那个里面呢一看是贴的是左派的标语，我们什么认可这认同那，我们赞成这支持那什么之类的啊，有非常好的福利，有瑜伽室，有健身房，有吃吃喝喝摆了一大通，但是呢就是在工位上没有几个人，大家呢都在娱乐去了，还有人呢是不来是因为他们有每个月的什么一个身心健康日之类的这些福利。这个呢一看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这个左派公司 的这种自由派的做法，也一定要树立一个形象，是说我们对员工好，我们珍惜人性，是吧？我们支持你们所有的情绪诉求。但是呢，等到马斯克掌管了推特之后，大规模的裁员，把原来这个风气一扫而空。为什么呢？他不是说我不喜欢对大家好，而是说我是来这儿是来做事情的，我要创造利润，而不是说来爱你们的，也不是来博得你们的爱的，咱们是来创业的，
创造利益而不是来创造文化的。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马斯克呢基本上算一个，在我的维度里头啊，他算一个比较正常的人，而不是为了要取悦人而什么的扭曲自己去迎合别人的人。
你对马斯克的标签，他是一个企业家呢，还是个商人呢，还是个科技者或者是工程师之类的啊，这几个标签它更偏重于哪一个呢？哪个更适合它？
这几个标签呢都适合，但是呢我觉得我要给他贴的话，他应该是一个梦想家 dreamer， 或者他是一个实干家。你提出那几个标签都在他实干家的下面的副标签，他真正的标签应该是个梦想家。我更欣赏他的这一点。
我觉得马斯克如果贴标签的话，他是一个二维空间的，就是别人看待的马斯克和马斯克自己认同的看待的外面的世界，两个维度来做这个标签的话，别人看待马斯克更多的他是一个企业家，而马斯克看待自己所从事的这些，他所从事的这些事情和外部的世界，他更像是一个科技的做梦者，未来科技或者是未来人类生活的这样一个梦。
这个人对我来说呢，是有好多方面的个谜。就首先呢，他的这些经历从哪儿来的？且不说他的创意从哪儿来哈，创意呢，咱们也讲了，说他有那么多的文化产品。首先他打游戏，第二呢，他看一些这种未来的书，然后他的专业，然后他的那个看的电影是吧？咱们还罗列了几个 Blade Runner， 那个《银翼杀手》，《银翼杀手》对吧？然后呢是《玛丽塔》啊，什么创意来自哪儿？其实呢是有所本的，但是他那些经历从哪儿来是吧？一个人怎么可以？就是如果正常人的话，他不睡不吃不喝，所有的时间省下来也做不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他就是不仅做了，还享受了生活，还做了另外一些事，还不断在做其他新的东西，
养了一堆孩子。
另外一个谜呢，就是我不知道他将来他的这个 scope 有多大，他的这视野能扩大到什么程度。因为他到目前为止是几乎囊括了人类所有未来的东西， AI 啊他早就布局了，然后呢这个脑机接口也在做，然后呢这个什么新能源的车呀，什么航天啊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个 Twitter 是一个全新的战场，他要把它做成这个社交平台，还要带有金融属性之类的一些东西，就是大家都很难以想象的东西他都会把它做成，而且它的效率如此之高，这些东西呢我都是我所不了解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
这里面就跟有一个词儿，而且是他很坚定的那个词儿，他坚定的从年轻时候，其实应该从大学时候他很坚定的，就是那个字母 X， 那个 X 他非常的执着，他想每一家公司都是 X， 包括原来特斯拉那家公司，要不是原来那个创始人，原创始人已经特斯拉那个名字已经摆在那儿了，他也可能把那家公司改成 X， 包括他的孩子都叫 X。 那时候PayPal 在初期的时候他也叫 X， 在他的每一个阶段，他的眼光，他的执着点，他的所有的这个技术的想法跟他未来的走向，我相信在马斯克的这个心里面都是这个字母 X。
看完这本书以后，你对马斯克的印象有改变吗？
看完这之后， 我觉得我一下子迷迷糊糊变成马迷了哈。在整本书当中体现出来的马斯克，他就是一个爱做梦的大男孩，他没有过多的考虑别人的感受，融入一个社会化的世界，他在充分的营造一个他自己可以在那儿插科打诨、嬉笑玩闹的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天。这些有可能化为现实，大家看到的就是他所从事的这些事业，他所盖的这么多的超级工厂。
读到结尾了，我大概能理解啊，为什么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个马斯克。因为呢，他真的是有一种永远向前、向着成功进发的这么一股劲儿。我觉得这是人们喜欢他的主要原因。另外呢，我也理解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呢讨厌马斯克。我觉得讨厌他的人呢，更多的因为是马斯克他的这种精神的存在，就是对那些没有想象力、缺乏行动力的人们的一种伤害。至少呢，他的存在提醒了那些人，你们应该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吧。这个呢，用人话来说，就是看到马斯克呢，就是一方面是感觉人生呢很带劲，因为呢，人是可以活成这个样子的，不断的干活，不断的成功，不断的这个有收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很感觉很自己很沮丧，因为呢，我不是那样的人。如果活成那样的人的话，那太爽了。
哎，我真很好奇啊，他有那么多的精力，他到底吃什么呢？如果他的菜谱的话，我们就都仿效啊。
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他们吃。
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在忙乱当中，我们分享一部我们最近读的这本书。写了一个非常忙乱的人，在这个忙乱的世界当中，他所创造的自己的一片梦想。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这本书当中啊，在书尾的时候，这个作者啊，讲到了这么一段话，就翻成中文啊，是这样的：文明就是这样衰落的，因为他们放弃了冒险。当他们放弃了冒险事业，文明的动脉就会硬化。我们今天忙忙乱乱，最后我们平静地跟大家说声下次咱们再见。
作为一个读过马斯克传的人，不应该甘于平庸，一定要创新，结尾也要创新。大家晚安。